接下来我们来看德化的政治生活。德化就用一句话来讲，就五戒十善了。那如果说以现在可以说就是法治，国家这样法律来治国，这当然只是相对说了哈。我们刚才说到了社会跟政治之间，政治比较属于那个国家嘛，国家的政府，那个所以他就有他的制裁力啦，有他的权力。国家力量嘛，国家力量相关跟道德方面可能就跟法律比较有相关啊。但是我们说社会呢，社会它没有那制裁力，但是社会没有制裁力，它还是有舆论的力量，对吗？还是有舆论的力量，但是那比较属于道德的劝说。所以我们说伦理道德这比较属于那个人跟人之间关系，那比较是属于社会上是比较道德的劝说啦。还有古代又说齁，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对吗？还是有他的力量在的，只是让整个人之间的那个伦理还是有他的力量在，有他的制裁力。但是跟法律的制裁力还是有不同，法律制裁力比较属于国家。但是所以现在那个要治理国家，还是要说他们要先有这一个律嘛，法律。相对我说相对来比较来看的话，可以这样来对看。但是我们现在来看那个道德。道德一般我们都德化就是五戒十善，但是五戒十善因为是国家的力量出来，他要跟说哈，我们一般老百姓这样说，还是有他的不同的力量。你看哦，那个德化的政治生活，你看哦，伦王有那个第一个伦王有七宝，第一个是什么？伦宝武器，伦宝那武器哦，马上要到哪里就到哪里，是吧？所以基本上还是有他的力量，但是他是。在国家的力量来推动道德五戒十善，那请五戒十善可能现在要有更多的律典，更多的律典。律典的话，我们在这个时代就有最高的就是宪法，接下来有各种的法律了。好，我们来看德化的政治生活。师尊舍王位是吗？王子的权位要出家，所以他对当时的政治情势就国家的政治情势是互相侵略的争霸战，就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他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他师尊常说战胜争厌敌，如果败苦就卧不安，是吗？败就很苦，而你睡觉还是不安心，是吗？不能够安乐，胜败两俱舍，卧觉即尽乐。这在是什么侵略啦？不是现在的俄乌在战争吗？俄乌在战争，这是在如果说这个寄送是在对谁说啊？对俄国说的啦。这一句，你战胜了，你增加厌敌；你战败了，你也苦，对吗？啊，那个胜败两俱舍，就是不要去战争，不要侵略别人，就是跟前面那一句话做结合，就是互相侵略。但是现在不是那个乌克兰去侵略。不是互相侵略，而是那个俄国在侵略。所以这个时候胜败两俱舍，就是不要侵略，不要侵略。所以世尊他是为国际的非战主义者，国际的非战主义者了。而现在如果是以俄乌战争来讲，乌方不是侵略哦，他是在防御哦，要防御的、哦，要防御的了。所以是国际的非战主义者，不是帝国主义啊。帝国主义就要侵略别人，是国际，就是国跟国之间呐、啊，国跟国之间不要去侵略别人，不要侵略别国，所以国是尊为国际的非战主义者了。所以对于当时的政治君主，少有论及，因为当时的那都是在侵略，彼此之间侵略，所以这个而且世尊那时候是小国，是吧？小国，而且他还是附庸在那个大国底下，还是在两大国之间，所以世尊的出家也跟这个这样这边的有关系了，也有关系的啦，更不会劝民众我们翻到下一页，更不会去劝民众去向国王示忠。当然有时候那个世尊不是有那个他的信众，他是军事大臣嘛，他说国家有事，他要去做。世尊也说是啊，大家就是应该做。 但是我想了，他不是在侵略国家，不是侵略别人，他国家是那个轮王都要金啊，主兵钱是吗？主兵臣是吗？还有轮宝、主兵宝等等，那都要有啦，因为那一定有在世间本来就是要有这样的相对的力量啦。我说别人欺负我们没有力量反抗了怎么办？所以菩萨不是软弱的被别人欺负，不是说那个慈悲就被别人欺负，不是这样的。菩萨在相关的相当的因缘之下，他可以不观自己受戒，他能够能杀能道能忘，但是他是为了对方好了，不观自戒啊，是吗？如果在菩萨戒有这样说了，只是我们不要那个暴力的那一部分，我们要跟慈悲相应的，不是佛法也这样说，慈心入金正吗？慈心入金正。所以这部分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但是我们不要随便用哦，不要我们自己要观察我们自己了，观察自己，我们不要找借口，嗯，所以还是要，但是我们不是说一味的就是你看到现在有时候不是那个群众都是那个盲目的话，政治一教化下去等等，你看到现在在专制的社会，看还是资讯，你说这么发达，在专制的社会，他利用那资讯更容易去教化，去愚弄一般人，对吗？所以这部分我们都要特别特别留意的。孝宗可能就是对国家主义，那就麻烦了。好，关于世尊的对于那个道德的那个政治生活，到底导师世尊到底怎么去说他的哈？那个导师关于国主的兴衰。佛曾为与世大臣说七法，这注脚有了，主要就在说什么呢？那与世大臣就是那阿瑟世王要去侵略别人的国家了啊，那他就请那个与世这个大臣去请教世尊，那世尊就跟他说哈，七法就是说只要有这个七法，你不可能侵略成功的了。哦，那个天一天啊，那个大臣就知道啊，不行的，嗯，所以说我们要有防备，要有力量啦。我这这世间本来就是不圆满的啦，不圆满。嗯，所以这个前面讲的那个偈颂是为了侵略而说的，胜败两俱舍，那不要去侵略。你侵略了，战胜了还是增加一个怨敌，你战败了自己也苦。啊，在这人家要来侵略我们，当然要能够去阻止他啦，阻止他。那阻止的时候是慈心入坚正，阻止他不是暴力的相对，不是暴力相对。我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吗？但是我们要果断的去制止他，果断的去制止他，这样的话才能够让世间和平，让世间和平呢。好，接下来又特别，因为既然是政治生活，因为在古代哈，古代是国王最重要，不是西方也这样说，政及国家吗？我们古代的君王也是一样啊，家天下是吗？所以就会特别提到国王啦，因为古代的政治，因为国王的贤能与否影响到民生啊，非常重要。哦，现在呢，你那个贤己的，因为贤己的，那个他还要重视到民意，重视到民意。那古代不太一样，古代那个国王哦，可以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啊。所以佛曾经说到国王的十种道德，十种道德。这十种道德当中，各位去看它，导师特别对于你看哦，对十种法当中，导师说特别这个是重视在陶冶师德，陶冶师德。但这个师德哈，不是单纯是师德啊，因为这师德是功德的根本，尤其是对于国王，对国王，他在设立国政对吗？在设立国政，所以他的师德非常重要。他师德会影响到功德，因为他从这边自己本身出发嘛，所以师德好，他是功德的根本。尤其这个人，如果他对于那个公众事务是影响力越大的话，那是越重要的。所以世尊哦，抓住关键，特别谈到那个国王有十种德了。你看，包括第十个，我们看一下身体健康，身体健康，从前面廉恕宽容接受群臣的 那个贞烈呢，譬如像那个唐太宗，唐太宗为什么这么有名？贞观之治，那还是有什么？还是有个什么什么？一时忘记，他不是有个那个有禁止能够整我们的衣冠嘛？有那个那个贞那个那那个那个以前不是有那个对于那个唐太宗做那个什么贞啊？魏征对吧？好，他说好，如果有那个怎么？所以还是要接受。你看，你看世尊那个世间法，最有人情味的，我觉得，因为就是从缘起相登到缘起现嘛。你看，也包括你看到、要如法起财，要好会施，好会施与民同乐，这些都是了。还有不贪他人的其理，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权力来去侵占别人的情，你那更不行。你看了，不要饮酒，不要嬉笑歌舞等等，而没有偏私，不以群臣争，不以群臣争私利啦，真私利，是吧？还有身体健康，讲的多好，这总是在跑远失德，失德就个人，而这是功德的根本。接下来又谈到另外，还这都是依着经都是依着阿含经，对吧？国王临阵的要道。临政的要老，临政就政，政就是政治，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这个就牵涉到功德，所以我把它认为这就是功德了。前面谈师德，接下来谈功德。那师德功德之间不是说截然二分了，还是几案兼收了。好，国王临政的要道主要是公正，公正，以身作则，对吗？以身作则，而且要为民众的利益着想。特别是利益贫贱，利益贫贱。我们古代不是也有这样说到吗？不患寡，患不均，是吗？最重要是不贫均的、你好，大家都贫穷，都还好，大家都贫穷，但是贫穷当中，它也是贫均、公正、贫均，都还好。如果不贫均呢、不贫则民嘛，不贫则民，所以要利益贫均，这非常重要的。使民众的经济不至于贫富悬殊了，贫富悬殊，所以这样的话，有这样的功德，他自然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达到政治的安定繁荣。但是要达到这样的功德，一定要有师德为根本，因为你要达到这样子，你自己本身要做得好啊，你才有这样的表现呢、这边都谈到国王对吗？底下就要特别谈到那个轮王嘛，轮王。佛经传说有轮王的正法治世是吗？传说不是四周吗？不是有种种轮王吗？铁轮王等等轮王是吗？铁轮王、铜轮王、银轮王、金轮王，金轮王就是统一四周的嘛。不管怎样，我们都总是有轮王是吗？佛经传说轮王的正法治世，佛经有这样的传说，轮王正法治世，而一般对于这样的传说。解说为佛教理想的政治，比如说这就是佛教理想的政治，其实不是，其实这个就是古代印度，古代印度就是古代本有的，古代印度的，我们翻到下一页，现实政治流传在民间传说当中，本来是流传在古本来就有的古代的印度的现实的政治。这个轮王就关系到政治嘛，国家政治方面，传说在民间当中，而佛法给予进化，这样可以理解吗？是本来就有的，而佛法给予进化，我说出来了，佛化，传说阿斯陀仙，曾说到世尊如不出家，叫做轮王是吗？其实依佛经所记载的，从众许平等王以来，我们在那个第九章不是有特别对那个这个就是在古代那个社会的演进史当中吗？因为那时候经济不平等了，对吗？所以要找一个人，就是田主啊，田主就是刹帝利是吗？就是田主国王，当时就提到这一部分嘛，就是众许平等王，这就是推举的啦，大家推举的。推举的平等王以来，这个平等王可以说就是轮王了哦。古代相对啦，古代就有不同的王，就这个就是轮王了。上面有说过，那第九章了，上面有说过， 有说过，伦王的统一四周，统一四周本为印欧人拓展统治的遗恨。印欧人是指就是雅利安人啊，因为那个雅利安人，所以世尊他是不是雅利安人啊，他不是西方民族，而是东方民族，东方民族，所以黄种人，所以导致这样的考证齁，这样的考证齁还得到太虚大师的批评呢。他就说现在不要谈到谈，好像又在分别，然后误会导师了。导师的意思在说齁，导师误会意思，他是东方民族，所以他不是那个佛教，不要跟神教搞在一起。因为这是什么意思，你看齁，以三大系来说，导师是性空无明系为究竟了义，太虚大师是真常唯心系究竟了义。真常唯心系，你看到真常，所以基本上他会跟一般神教会有一些模糊。所以呢，你看后期佛教越神化，神化到秘密大圣啊，最神化无上密，那是神化到齁啊，已经佛法跟世间法不分，神教不分的啦。所以最后一根稻草，佛教就在印度灭了。只要佛法不共世间的那个法看不到了，世间人就不需要佛教了。再说一次，只要佛法跟世间不共的那一点不见了，世间人就不需要佛教。最后一根稻草就在印度没了。如果佛法不共世间，那个法还在，再大的压力进来，那个再残害，回教徒再怎么残害，印度教徒再怎么残害，佛法终究会再起来的。你看只有老年人一根稻草就倒，年轻人怎么可能越战越勇，是吗？不是，是吗？你外在的那个压迫越大，反弹激发年轻人的意志力那更强大。为什么会灭？在说那个回教徒的残忍啊，还有婆罗门教的欺压等等。如果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弱点，那个外在的逆境来只是会让我们逆增上，事先都可以看到了，对吗？所以还是有我们自己内在的问题在，内在的问题在。这一点我们一定，尤其了我们文殊圆传导师所觉得法这么多年来啊，这一点一定要把它觉得清清楚楚来，不要一点风吹草动，一点神秘现象就跟着去了。这一点希望跟大家共勉。好，所以导师说这是东方民族，东方民族，都是传说世尊是刹帝利，刹帝利西方民族，西方神教，东方就不一样了。东方，所以世尊是黄种人，是吗？但不是在肤色啦，各位，导师这样不是在说肤色在比较，不是，导师要特别提到佛教的精神。导师说佛教的精神是东方的精神。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否则我们学习导师的法这么多的深广哦，这么多哦，到底给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人间比天上好，对，都可以去改善我们自己的身心了。我的意思在说，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去改善我们自己，但是我很惭愧，我自己改善的哦，那个不像样，是吧？还是台语讲哩哩啦啦，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但是基本上是有这样的方向哦，这样的方向去走。我们越走，就像本来都走得不好是吗？但渐渐就会走得比较像样了。就像婴儿刚开始走也不太走得不太好，对吗？还没走就跌倒，但是他是往前走，很有希望的，很光明的往前走嘛，是吗？这跟大家共勉了，大家共勉。当然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也是辛辛苦苦的，很辛苦是吗？很辛苦，有时候力不从心等等的，但是总是会有个，会有个那个那目标确定的话，会有个方向啦，有个方向。就好像在创业的人，他刚开始不是那么顺境，也有很多的逆境，但是他还是很充实的向前走，对吗？所以就看到，导师这样的把它分析说他是东方民族，主要是在说东方的文化。好，接下来会谈到这个，在注脚都有了相关的位置，相关字。那前面有说到，那就是注脚32有说有的，在第9章 有收到。好，政治导致说佛化是吗？把它净化，净化。所以我们现在在佛经看到龙王政治呢，它是把古代的印度本来有的现实政治的传说的这一部分，再把它净化。就像太虚大师不是说到吗？他方净土就是天国的净化，天国的净化，包括我们说都率内院啊，也是都率天当中的弥勒内院，他也是都率天的净化，因为呢，不但那样快乐而已，那样快乐还不够，要有佛法，要有佛法进去，那就是净化他了，净化他一样，龙王政治也是佛教的净化了，净化的。所以这个佛化的轮王政治，不是那个古代的那个要侵略的那个，要去统一要去侵略的那一部分，像那个印欧人啊，就雅利安人，他以及他那时候的东方还没有去统一他，是吗？先有那个，但是他有那个自信意愿来去统一四周，因为东周还没有统一嘛，但是他有自信的，因为所以他就预言。同就是轮王跟那个四周连上关系了。这些我们在注脚三十二，在第九章，你看那个前后文就可以看到。啊，但是佛教的轮王政治是经过佛法的进化了。啊，这样的轮王政治呢，佛化的轮王政治跟中国传说的人政王政，是相近的了，相近。所以正法治世不是以刀杖以法，而是以法治世，不以刀杖而是以法来治世，而令得安稳了。啊，对于那小国已经臣服的小国齁，来去贡献经营的时候，轮王就说不用不用，你只要齁，这个不用，你只要把自己的你这下要供养我，就是把世尊也这样齁，供养僧众就是供养我，对吧？啊，这个也说你不用供养，不用小国，不用那个，现在都要很多很多啊，就是小国都要去，古代啊都要小国要去贡献，对吗？他都不用，不用。啊，最主要就是你把你的国家把它治理好，治理好，而且用那个正法治世啦。正法这个正法，即使在经典中，正法就是五戒十善的，你讲那十善，五戒十善，是吧？所以轮王的统一，不是为了财货，不是为了领土，不是那个像那个殖民地啊，以前那帝国主义啊，都是侵略别人，要拿别人的那个国家的利益，是吗？所以不是为了财货，也不是为了领土，而是为了推行德化的政治，使人类甚至是鸟兽都能够得到和乐的善生，是吗？不但人类，而且鸟兽，我们不是传说吗？古代也传说了，中国古代传说哦，只要那个。天下太平的时候，连那个都有那吉祥的动物来献祭，是吗？这些可不可信呢？还是可以相信的。我们譬如说，不是现在有些修行人，如果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他还驯服几个老虎来叫他作伴，是吗？因为有慈悲，包括现在你说马戏团，他也是，你看哦，他如果对那个猛兽老虎狮子好，老虎狮子还是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只要让对方感受到，所以如果说一片和祥和当中，祥和当中不要说动物啦，植物都可以好，气世间都可以变好，因为一切都是有情业力招感的，气世间什么植物等等都有情招感业力招感的。所以我们对人好，对方可以感受到，对动物好，对方也可以感受到，尤其现在很多人有宠物，对吗？都可以感受到了。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神化，不要把它神化，不要以为是谁哪里的来的，不是了，他来还是什么？我们这么好，好才来。要这样的观点呢，这样的观点要去神化他，一切依着缘起法，相依相缘，而且以神为本，人为本啊。包括我们在做法会啊，我做法会庄严的时候，不是还有天人吗？一些天人啊，来护法哦，闻到香味，闻到等等的。我们在那时候不要马上就哦就是天人来护持，不是这样吗？我们是自己要先有法，他来护持。当然我们不是功高我慢，千万不要功高我慢，我们对一般人都不功高我慢的， 这个我们都要理清的，理清的，还是人啊，人。但是我们用否定六道五趣啊，没有否定，但是自尊自重，人类有一本，但是不是自慢，不是高傲慢啊，你那个怎样天怎样啊，那个鬼神怎样，好像在看不起他，不是？这个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啊，充分的理解，自尊自重，我们人心。人间正情，有法自然会感得，不要说鬼神啊，佛菩萨都有不可思议的加持。佛菩萨最不可思议的加持就依着法。如果哪一天我们正道实相，不是传说吗？佛来摸顶什么摸顶，那正道实相那是啊，因为我们已经到了那样的功德，那样的功力。否则现在世尊来跟我们摸顶的，我也不知道什么不是祸，也没到那个境界，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了。那不求神秘，我们不求神秘不是落在世间哦。我不是常说吗？我们要以前说到的，以前我们从小时候就开始在行人间正行伦理道德，但是以前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非常非常大的感动，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方向，好像的一些助人为快乐之本等等，还是这个方向还是在这一生的啊，这就是人间善。那我们现在学佛有佛法的正见，三心相应的哦，一样人间正行就能够让我们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嗯、这些我们都把它尝试为让它深刻而明确的留在我们的之间上。然后在这个不离世间而出世间，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当中来出世间。出世间没有破坏世间法相啊，只是在说明它是没有实在性，没有实在性不是破坏一切法。这些我们都充分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哦，一切的再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境界，再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境界，还是要依着缘起的正见来观察它。再怎么样的不可思议境界，还是不离开缘起法，还是如是因如是果。在这样的不可思议境界当中，还是一样不迷失不收获，但是让它增上我们的善心，这样的话我们前进就会稳比较稳当了。好，我们把那个第一节了，一般的人天行说完了，接下来就要第二节，说到特殊的现众行。先谈到无法具足，我破折号就是三乘共法，就是他出世间，这个还是讲的声闻圣呢，主要是在讲还是在讲声闻，因为这第十九章就特别提到菩萨，但前面那个可以说是共三圣，共三圣的主要根基就是声闻，是吧？所以在这里特殊的现众行是在家的特殊现众行，在家特殊现众行它是出世间的，所以那是声闻的在家弟子。前面一般的人天行那还不是声闻哦，那还不是声闻，那还是世间行。但是声闻行就是解脱行啊，所以第二节的特殊的现众行就是特殊的在家现众行啊，所以这就是声闻弟子，就是三乘共法，三乘共法的主机就是声闻嘛，所以无法记住。我们来看无法记住到底是哪五种法咯，然后我们先来看总说咯，导师说到关于社会以在家居士咯，在家居士在家身份来修解佛法，关于家庭社会的生活大体如上所说嘛，社会就包就是在说明人际关系啦，人际关系就会有社会生活，还有政治生活，然后政治生活就可能更牵扯到这个国家政治方面的啦。好，就是大体如上所说的，但是另外有独特的行持，因为要有独特的行持啊，这才能够超过一般的人间正行而向解脱了。所以这个就是特殊的现众行，而这个特殊的现众行，修行的项目主要就是无法具足，这还是依着案件来说的。好，关于经文，各位就自己看了，在注脚上有。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翻到下一页了。详细说明无法的内容，第一个就是信具足。我们先整个看无法了齁，第一个是信， 第二个呢是戒，戒信戒过来，第三个呢施。你看哦，我们说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没有布施独立出来一个道品没有，但是对于在家居士呢，无法记住，他就能够成为出世间解脱。他特别有提到施具足是吗？这施具足，我们说人天行当中，三福业当中还是有施。三十七道品，三乘共法的三十七道品没有布施，但是大圣六度当中又一样，布施把它提到最前面。所以我们对于布施这一部分，我们千万要，尤其我们修菩萨行的，对这一部分我们千万要留意了。而这布施就是为什么要特别提出来，就是跟慈悲有关系，慈悲。所以我们在布施过程当中，我们的慈悲心一定要跟着起来，不单单慈悲咯，要三轮体空，对吗？这个我们说，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提到，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已经学了这么多的法，对吗？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这个、都相应了，相应布施大圣相应的来去行一切善法是吗？大神三经相应的来去行一切善法，那都变成是成佛的资料。那我们就这样来看那个在家居士的声闻行的无法具足，就这样看这个无法了。第四个就是闻具足，第五个就是慧具足，就这五个了。好，我们理解了这个无法了，好，我们再翻回来看，具体看它的内容。信具足，如果因为这个是可以出世间呢，所以基本上导致在这边跟那八正道，他八正道做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信具足就是八正道当中的正见正智，所以我们说佛法的信，佛的信不是一般宗教的信哦，不只是一般宗教的信，佛的信呢要圣洁为因，圣洁就跟智慧有关系，圣洁为因才能够成为信嘛，是吧？所以导致说呢，信具足就是那个相对八正道就是正见正智。正智就是另外一个译名就是正思维了。要以如来生正信，如来生正信可以说如来也可以说三宝了，因为如来就是佛宝嘛，佛宝可以是三宝了。以如来生正信，因为刚开始对于如来重视了，以如来生正信，因为佛为法本。这在前面也就说到嘛，佛为法本，为什么佛为法本？因为法从佛出，法是佛出世不出世都法尔如是，但是为什么称为它是佛的法呢？因为佛为法本。为什么佛为法本？因为法从佛出，虽然是佛出世不出世哦，都法尔如是，但是虽然我们都还是活在法当中，但是我们好像真隐的下士不了解它，因为佛证的法而说出来之后，佛法才流布人间呢。什么叫流布人间？才能够为我们所知，我们才能够依教奉行。所以佛为法本呢。所以法虽然是法尔如是，但是它为什么称它是佛的法呢？佛法呢，就是因为佛为法本。为什么佛为法本？因为法从佛出。这在我们那个第一章都特别说到嘛。好，而且佛为法本，而且佛为僧伽的上首，是吗？僧伽的上首，虽然佛不以领导人自居，佛不以领导人自居，但是现实上就是佛就是僧团当中的上首，因为所以你看法僧那就是三宝当中的法宝僧宝嘛，所以在这里又看到佛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对于如来应该起坚定正确的信仰了。所以我们在第一章我也特别跟各位这样说到，虽然在三宝当中，导师先说法，然后再说佛，再说身嘛，是吗？因为佛身都不能够离开法嘛，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哦，在序言当中导师特别说到这个法就是佛法，是佛的法了。这些我当时也特别跟各位强调，所以我们说到以法为先，第一章说以法，再说佛，再说身，因为一个是佛，一个佛是法的创觉者，身是法的奉行者，都佛跟身都不能够离开法， 所以导师在第一章说到三宝的时候是以法宝先说，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法是佛的法。所以我们说依法不依人，千万不要误解他了，不要误解他。虽然是依法不依人，但是善知识，导师在中国知道善知识，依着经典来说，善知识是满犯行哦。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了。各位，我们平常不是这样吗？他如果跟我们相契的，他说什么我们都点头，对对对。他看到他就讨厌，他再说的有道理，都错错错。重要不是错错错哦，也入不了心啊。说那个啊，大家都会了，都会知道，入不了心的。何况学习佛法喽，学习佛法这一点是特别特别重要。好，信心它是深忍乐欲，深忍乐欲，心静为深为信。深忍啊，深忍忍那个忍是智慧嘛，忍是智慧，就是圣洁了。深忍，深忍是信心的因，乐欲是信心的果，对吗？有信心的，你说我有很有信心，你就有乐欲。乐欲什么？要去修行啊，善法义啊，所得到闻道的法，我要去实行。所以就跟政治有关系，正思维政治有关系。深忍呢，深忍就是可以说圣洁，圣洁可以说跟正见，所以正见具足，那信心就成就。信心一成就的时候，它表现出来就是乐意，有乐意。乐意可以说是相对八正道，就政治，政治，政治。另外一方面就是正思维，正思维政治怎么去分它？就是同样都是政治。正思维可以说是智慧篇，政治可以是行动篇，行动篇。因为我们就是愿，政治就是正，就是愿，愿，自愿，自愿。我对这个法有正见之后，有信心之后，有信之后就会有愿，有信就会有愿。所以那个正思维不单单只是智慧篇，还有愿，愿，行动篇。所以导致那个有八正道来设家行会的时候，正思维就是政治，它就是属于什么思慧，思慧不单单是智慧篇，所以思慧设正义正业正面。诶，如果导师把八正道设来跟那个家行会对论的时候，正思维不单单是智慧篇，还设得什么正义正业正面，这个就可以翻成政治这一部分。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理解它喽，这样的话我们才更能够依教奉行。哦，我身心的变化，我现在程度在哪里？我要如何让我依着法来增上？所以喽，我们现在纵然是在文会的阶段呢，还是一样八正道，还是相依相缘，还是要行呢。直到了正思维的时候，那个行正以正业正面的力量，依教奉行的力量更强大，更强大。这都要随时检择我内心呢。我不是常说人间正行吗？修五戒十善，它到底如果能够跟正见相应的，哎，我就更能够看到，更能够看到我以前，因为正见就可以看到方向。这样的话，我修十善啊，这个力道就更强，它带领我们的方向就更强大。哎，那就会如果文会成就，也有文会成就的宗教经验。我们那个去行这个戒行呢，我们那个戒体防非择恶力量就更强大。哎，这都是我们的最粗浅、最基本的宗教经验。我们要从这边出发了，基础要打得稳，打得稳，直观，那就水到渠成。当然，我们现在还是要日常生活就要如理思维喽。那也相对的观，那三心位的观是吗？都要有了。那我们有时候也还是要自己让心静下来啊，念念佛啊。打打坐啊，观呼吸等等的，让我们心比较安稳下来，是吗？还是有了，还是要做。而且我们平常就要正念，不要太散乱，正念专心，专心一意。但是那个前后的关系我们要看得到。所以基本上这个信具足，就是八正道的正见正智，正智就是正思维，是吗？所以一般我们不是有信坚正法先人吗？信记住这一部分，信就是信的信间的这一部分来说，但是法心来说就是正见正思维，但这两边是所以我常说咯，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依相缘。智慧强大，我的信愿力就要跟着强大，这样可以理解吗？情就是情义， 信就跟情有关系，正见真思维就是跟那知思想的感情的意志的，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到了。所以我们现在说正见真思维，正见我现在正见很强大，就观察我的正信有没有跟着强大，就对佛法的信心，对我们修学佛法的信心有没有跟着增加，都要去观察。这样我们的情意的力量呢，我们的智慧的力量呢，就可以互相交融，然后加上慈悲，大圣有慈悲嘛，是吧？就这样了，我们就这样去观察。所以我们在这一堂课主要我们的修学方式主要是文思，是吗？文思基本上就是主要属于智慧，智慧。我们千万不要落成说有智无信就长邪见，那很麻烦。所以我们就在这里，所以真的是这样。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在这里，我们智慧提高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我们的那个，如果以大圣来讲，就是慈悲有没有跟着增加，感情嘛有没有跟着增加，信心有没有跟着增加，就意志力有没有跟着增加，意志力有没有那感情跟智慧相应的推动我们的意志前进，这都可以从这里哦，慢慢的一次一次的来去教化我们自己了。所以这个信心就是生忍乐意，心静为信，是吗？为什么叫心静为信？因为生忍乐意的时候，我们心就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我们对于父母亲太有信心了，所以我们一碰到困难，父母亲要来帮我们解决，还有烦恼，还有困难还在，心我们就清静下来。心清静下来就是什么叫心静？静就是没有烦恼，烦恼没现前了。烦恼虽然没有断，但是烦恼不现前，所以叫做水清珠，是吗？很浊的水，我心那个心情一放下去就沉淀了，烦恼还在，但是它沉淀不现前。所以那就是深刻的信解而又愿求实现的见心，就怎么发展到的正见正智了。接下来第一个信，第二个就是戒了。戒那就是戒，记住就是五戒。五戒不仅是止恶，更是行善的。不但是止恶，也是行善。为什么？不杀生，不杀生止恶。另外呢，不杀生还有护身，护身就是行善。而且在家心中最基本的就是五戒，除了五戒之外，还有行家行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是吗？八关斋戒，在八关斋戒，五戒是不邪淫，对吗？八关斋戒那个就是不淫了，因为八关斋戒就是要静，就是要孝，就是要去一日一夜的嘛，一日一夜就是不能够出家。我就是用一日一夜来接近去试着过出家的生活，所以那就是要彻底的断绝了，断绝男女的淫欲，就在受八关斋戒的那个时候了，那时候就要不淫了。那五戒是不邪淫，有的彻底断绝男女的淫欲，就是他彻底的断绝，就是一切不是只有在八关斋戒了。平常都断绝，那叫进行优婆塞。如果八关斋戒呢，它是一天一日一夜了，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断绝。如果是彻底断绝，就是不单单一天一夜，都这一生彻底断绝，那就要进行，所以就叫称为进行优婆夷了。其实进行有种种的进行但是因为在异界嘛，异界就特别像梵行，梵行就特别，比如说我们出家修梵行，梵行本来是一切清净行，但是一般说那个梵行主要就因为在异界，尤其出家了，那个梵行就是离这里男女欲了。所以在对于说一般的在家居士就是优婆塞嘛。如果断淫，彻底断淫，那就是叫做进行优婆塞了。关于八关斋戒与进行，它是在家信众而效法少分的出家行呢。八关斋戒嘛，少分呢。出家行还不只是这样了，在出家行当中的少分的出家行是过着比较严肃的生活了，是以克制自己自心的情意。好，这持戒。接下来就是思具足，思不要悭贪，不要悭贪，而且要住非家想非家，因为还在家，但是因为要出，因为现在是信众特殊的信众行，特殊的信众行它是要出世间，出世间我们不能够恋足在家了，所以要非家。非家不是出家，还不到出家，但是要非家，不要把它占有了，还是家庭，但是不要还在恋着，还在恋着，所以要住非家，心离悭贪，悭贪就要舍了，悭贪 那悭贪是一种垢，什么悭吝吝悭吝悭贪悭吝的吝吝垢吝啬吝啬，这个要理他了，要注意非家，因为家就是经济财产的私有嘛，还有男女的占有，这个就是不要太被那个烦恼所束缚到了，而是要修解脱思，所以要修解脱的思啊，不要修人天的思，人天的思基本上都是为了自己啊，人天思，因为人天思啊，就是所得到思的果报就修生人天嘛，所以我们修出世间的思呢，是要依借这样的思的功德而让我们出世间。那出世间呢，就要断舍兼贪才有可能了，舍兼贪就是跟正见相应的了，这个跟出世间正见哦，这里要说到出世间正见相应的，才不会执取了。行住非家就是不做家庭私产想，所以信众必须虽然是在家，但是心身是在家，但是心要住于非家。才能够成就出离心而向解脱了。啊，关于布施呢，布施有悲田有净田是吗？有悲田有净田，我把它分成两大类了。第一大类有 AB 是吧，上标 E 又有 AB 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那个净田跟悲田是吗？净田就是父母亲或师长三宝等等，就是尊敬的嘛，尊敬心就是这些地方，就是我们恭敬的田，就好像我们在那边种福报嘛，所以就出于尊敬心，那就敬田啊。如果布施那孤苦贫病的呢，那就悲田，就出于悲悯心了。另外哦，也有施舍什么而谋公共福利的，公共福利，比如造桥了哈，造桥造屋啦等等的。还有那个造公园等等，那就是公共福利啦，公共设施的，还有这一类的，这都是一的经文说到的。好，这两个啦，戒跟施可以说是正语到正精进，八正道当中正语到正精进，正语正业正命，正语正正命，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戒，对吗？戒。啊，因为施也可以设在戒啦。我们戒不是五大施吗？五大施。啊，戒也是，所以戒也是施，啊，施也是戒，因为施给施就是舍己利他嘛，舍己利他当然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啊，戒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有的关系嘛，合情合理的关系。所以就可以设这个了，当然正精进就是那个都跟有道德有关系的，善的就未生善，未生的善我们就要让它生，已生的善就要让它增长，是吧？未生的恶让它不生，是吧？已生的恶让它断，这个都跟道德有关系，所以那个精进呢，都跟是道德的努力了。没有离开道德，你要说不道德还说精进，比如说晚上不睡觉去做小偷很精进，那不是了，那最不精进，是吧？所以精进不在这里说，精进都是在做善法，恶法要断，所以晚上不做小偷，不做小偷，已经做小偷了不再去做，那叫精进。好，所以这个都跟道德有关系，所以就正以正业正并正精进都是，其实哈，在另外一面来说，正精进是通八支了，每一支都要精进了。好，接下来就是文具足了。前面的施戒重在培植福德，施跟戒重在培植福德，但是哈，只有培植福德不够啊，还有正见，所以要正见，因为要有正见才能够带领这个福德出世间呐。如果没有正见，这个正见是出世间正见哦。五圣共法的正见是世间正见，是我们说五圣共法还是要有正见啊，正见对吗？但是那正见带领世间正见带领的就是整天的功德嘛。现在的那个文具足那个正见呢，它是要出世间的正见才有可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才把我们那个 世界的那些功德啊、福德带向出世间，正见为导嘛。出世间的正见，这样的功德就带向出世间，所以要文具足了，文具足。啊，接下来文具足的那文可以是文思慧了。啊，这个慧具足，第五个呢，慧具足法随法心，那可以说就是修慧，修慧。啊，这等于啊，这等于八正道从正精进到正定啊，正定就是修慧了咯。前面有说到为那个欲舍家说的四种具足当中，有四种具足啊，就是这边另外一个经文是五具足，其实在那个欲舍家的那边说到四种具足，他是把文并在慧了，因为文就是文慧嘛，所以他还是慧了，还是慧，还是慧。所以不管是五法还是四法，内容都一样了哈，包括我们这个五法四法都可以跟八正道做对比了，做对比。好，我们基本上先把这个五法的内容这样说到了，那底下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到下次再做说明。好，我们来回想。